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是在如果你是用教会的公用版圣经的话，是在第几页？有谁可以？217页。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主题是如明光照耀，将一下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从腓立比介绍腓立比城，然后再进入到腓立比书，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感谢神，腓立比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和军事地。那腓立比的意思就是腓立之城，那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所建立的，所以这里的居民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这里的政治、军事、所有的制度都是照着罗马来处理。因此，腓立比城的居民有很强的罗马公民的意识。那腓立比也是当时的贸易中心，所以该城的居民主要是当地的原住民、希腊人以及罗马人。那由于种族文化很多元的关系，而且复杂，宗教上面也呈现很多不同的宗教以及多神的崇拜混杂的情形，所以是更多犯罪的城市。那进入腓立比教会呢，是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时建立的，也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保罗信徒原本都是其中的罪人，但是现在却成为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这样大的转变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慈爱。腓立比书这封信是保罗被关在罗马监狱时所写的。保罗书信的目的是向腓立比信徒致谢。那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在保罗缺乏的时候，他们供应保罗所需，所以保罗借此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腓立比教会也受到异端的侵袭，而保罗当时他正受牢狱之苦。虽然保罗和腓立比信徒们都在困苦和患难之中，但从信中可以看见 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们，也鼓励他们对基督这样子坚定不移的信心，而且希望他们能够持续保持对主的信靠。保罗在腓立比书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学习耶稣的样式，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更在社会中提醒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以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是在第二章第三到四节的时候说的。除了要腓立比信徒要有合一的生活和彼此之间的帮助之外，那保罗更强调的是喜乐。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保罗那个时候是被关，在被关的时候，里面的人却告诉外面的信徒说你要喜乐。我觉得保罗对神的信心跟交托跟倚靠，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这个礼拜在一直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真的觉得他那个心境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如果我们被关的时候，我们一定是求赶快放我出来那种的心情，或者是什么时候才可以出狱。但是保罗是这样子的，用告诉他们要喜乐，表示他自己一定有坚定的喜乐。那腓立比书呢，是保罗书信当中最常最常提到喜乐的书信。那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保罗虽然被困在监狱之中，如此不自由，但他仍然教导他的信徒们，真的那种夺不走的喜乐要在他们里面，而且是靠主常喜乐。那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也是很深的。保罗昼夜勤奋做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八节有提到，他借着自己做搭帐篷的工作来生活，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八章一到四节。但是他却肯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接受他的供应跟馈赠，就是当他离开腓立比不久，直抵帖撒罗尼迦之后，他们便把礼物交给保罗，这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有提到。因此保罗称呼他们是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这是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我觉得不止这样子，而且他常常在第一章第三节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所以他的想念是把他们放在里面，而且是在一切的事上高过一切物质上面让他感谢他的神。所以我们进入到这封信的写的时候，保罗有几个目的。这是一封鼓励的信，勉励他们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你们的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是以顺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面对试炼必须鼓起勇气，不畏艰难。这是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这也是一封劝勉同心合一的信，先从描述耶稣基督他本有的形，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是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由于这样的舍己和谦卑开始，但当时在腓立比教会中有两个姐妹，有阿爹跟徐都基互相争吵，因而危害教会的一些和平的气氛。这是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有提说，还有一些假教师试图让腓立比信徒偏离真理的道路。这是在腓立比书三章二节。所以刚才提到腓立比书信是一封劝勉的书信。劝勉在我们中文字其实是有两个单字合在一起。哪两个单字？第一个劝，就是劝导，在中文我们现代的说法叫做你不可这样做。勉这个字是勉励，那我们用现代说法就叫做加油，你可以做到的。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就是保罗对腓立比信徒要他们活在基督里的劝勉。那我今天会分三个段落来做分享。第一个段落是十四到十六节，第二个段落是十七十八节，第三个段落是十二十三节。我们来看经文，在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劝勉腓立比信徒，在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但是我看一下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五节说，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就是腓立比教会从设立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其中隔了有十二年之久。十二年之久，腓立比信徒在聚会这样子长的一段时间，就不长不短，并且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因为信徒们彼此之间都能以福音的缘故，凡事求主的喜悦，所以保罗更是为他们欢喜，向主祈求。但是难道腓立比教会信徒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意见不合或摩擦吗？当然不可能，一定会有，而且一定会有意见不合或摩擦的时候。特别是当教会增长，越来越人数越多的时候，他们在这十几年间会有越来越多，相对的事工也一定越来越多，信徒跟信徒之间，同工跟同工之间，或同工跟会友之间，信徒之间，相对因为事工的关系，就会产生更多不同的意见跟想法。每一个人观点都不同，所以在沟通上面一定会有一些的误会、不谅解，而有抱怨或埋怨的情形，就像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两姐妹。所以保罗在这提出，也是提醒腓立比信徒们有一个服侍主正确的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保罗其中所说的怨言，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在教会里面，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只要一点小事就很容易发怨言。 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也会，我常常就会这样子，对，一点点不如意，其实就是主啊，今天你怎么会这样子，是临到我身上，更何况是在教会里面。对，我们弟兄姐妹们常常一个礼拜见面一次，但是他们也是也会常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但是会有怨言产生。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在想，一方面其实他是我自己不顺服神的带领跟安排，另一方面是对这个人感到不平，或者是你怎么会这样子对我，再来又是不肯面对自己所遭遇的境况，所以在这困境当中你就出不去，就会觉得为什么为什么，就会开始产生抱怨，所以只想怪别人。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在圣经旧约中，以色列民他们发怨言的时候，最后导致什么？导致神的怒气，而且会破坏我们彼此之间的和睦。生活有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的更多的紧张状况，甚至有的时候会损害彼此一同服侍主的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曾经用以色列在旷野被神惩治的事警戒哥林多人不可发怨言，这样说，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当初旧约以色列民就是因为发怨言，导致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这样子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其实主要的就刚刚提，其实是腓立比信徒人跟人之间产生的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所以保罗特别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们在这里要他们凡事可行，但是不要发怨言，而且不要起争论，让他们能够效法主的样式跟学习主的榜样，就是主耶稣他在世上时候不论顺境逆境，时常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思想一下主耶稣的那些事情，对，但是主都不发怨言，并且也顺从天父的旨意，在世上。也再次让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我们是否借由这样子的操练，也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更加成熟与长进。接着第十五节上半段，你们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里无可指责是指生命当中没有可批评的罪，在消极的部分就是自己不要有让自己有负面的评价或给人有毁谤的机会。诚实无畏，查一下原文跟马太福音在十章十六节，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粮像鸽子中的寻粮一样的字，这个寻粮一样的字也可翻译作天真无邪。其实这是描述希望腓立比信徒他们能够生命的纯净纯粹跟没有被罪掺杂，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异教的背景，很多假教师也告诉他们一些的信息，所以让他们有的时候会被一些的掺杂着，所以让他们因此能够被炼净的过程，有的时候就像那个高品质的金属那样子的纯净，而且那样子的有价值。所以这句话其实 积极的面，就是鼓励信徒表现出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个真实而且真诚而且单纯的美德。弯曲背谬的时代，弯曲这个字形容它的诡诈，那在英文当中的衍生其实它是脊椎侧弯的意思，那形容东西脱离正常轨道，偏离神的道路。背谬更严重，指人偏离正道后离得非常非常远，而且严重扭曲，而且歪得很严重，形容对神的悖逆与在道理方面的错谬。保罗用来形容那一个时候的邪恶时代。其实也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也好像也是如此。所以在神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更显得特别难得可贵。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呢，就如同在旧约里献给神的祭物，我们都要特别挑选，特别去看那个没有瑕疵没有残疾的。所以保罗也是鼓励腓立比信徒们能够让自己成为无瑕疵没有残疾的祭物，如同祭物一样我们献给神。腓立比信徒能够获得我们刚刚十五节上半段所讲的如此美好的灵命，在于是否接受第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的操练，这样子才会让我们变成无瑕疵没有残疾。所以在第十五节下半，你们显在这世代好像明光照耀，看翻译，它直接的翻译就是你们显在这其中好像光体在宇宙中。光体这句话先解释一下，光体它的意思就是在描述创世纪中的那一个太阳跟月亮。所以这句话提醒腓立比信徒在这世代要如光体一样照耀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因此保罗所说的光就像我们一样，也是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能够不断不断的照耀。就如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下半段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为什么强调这一句？因为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其实就显出我们基督徒有两种身份。之前伟文老师有提，就是天上国民，那第二个，今天因为他们也是罗马的公民，所以也是地上的公民，这两种身份。事实上保罗当时是从就是罗马帝国的首府罗马写这封信，他是借着罗马的权力请求，所以被遣送到这里来的。那腓立比呢，因为他是刚刚有讲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所以殖民地本身就是罗马的缩影，住在殖民地的人公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罗马人。所以保罗要说的这句话，凡住腓立比的这一群人，腓立比人都十分清楚的知道作为一个罗马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当然他也清楚的知道腓立比跟罗马离非常远，但是腓立比人仍然持守罗马人的生活习惯。反观我们，我们离天国也非常非常的远，但是透过保罗的教导，我们有没有把 神的话，如同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一样，这样子的在地上谨守，我们有天上公民的身份。所以保罗鼓励腓立比人，不论在什么地方，他们一定要有公民的身份，也鼓励我们，我们持有天国公民的身份，让我们不断的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诱惑会不断的引诱我们，但是让我们从那里，从神那里支取能力，而且从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谨守我们天上公民的身份，如此让我们也能够像明光照耀一样在这世代。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更需要顺从神在心中运行，要与人同心合意，追求和睦，对自己诚实无畏，无可指责，在这世代当中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们是神所使用的光，能够照亮在这世代。第十六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发光的条件。这生命的道必须借着腓立比信徒的生活加以表明，使人看见我们必须坚持所信的道，让它可以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的道在我们里面运行，也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保罗能看见自己所做的一切功都有美好的果效。保罗用他自己对将来的盼望勉励信徒为主发光，表明主道。保罗为他们任劳任怨，甚至尽力栽培他们，告诉他们目的不是要他们只是脱离罪恶而已，而是更近身的是盼望能入神国的丰富。这个礼拜之前在开始陆陆续续要准备上讲台时，有一天我突然就想到，哇，在准备的时候我突然就很感动，是我好像他的信徒，然后他告诉我这些事情，让我能够去这样做。但是我们还没看到他，因为他在监狱里面，所以当也许司会在宣读这个信的时候，那个力量跟那个感动跟他的动之以情那种心情，会觉得哇，真的若不是神在他里面，真的没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所以十七十八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保罗在主里就刚讲极力的这样子的培养信徒们对主的信心，使他们对主的长进跟话语更多的认识，把这样的果效当作祭物献给神。那他又说，我若被交奠其上也是喜乐。其实纵使保罗自己牺牲生命像祭物那样被交奠在其上，希望腓立比信徒们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一同喜乐。其实腓立比信徒在这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或在我们这个时代，像明光一样照耀，这是保罗鼓励的，在主里能有内心的平安和喜乐，不仅是信徒们的喜乐，不仅是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喜乐，也是 保罗个人的喜乐，那也是他们和保罗共同的喜乐。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但仍因着腓立比信徒能为主发光而与他们一同喜乐的。保罗这样的表明自己，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否也常有保罗这样以主的事为念，以主的教会的事为念，以弟兄姐妹的事为念，是否像保罗一样以腓立比信徒的信心为祭物献给神呢？保罗在此表现出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对主的喜乐，这样的喜乐不只是他们贡献给他、供应给他的生活物质上面的而已，也不是人的夸奖，而是在为主忍受一切劳苦之后，可以从腓立比信徒那边看见那真实美好的果效。这是保罗的一项，也是一项要求，因为他说你们要喜乐，也是对他们的一个爱的呼求。我觉得这个会感受到保罗用他自己个人规劝他们，用自己的身份规劝他们，期盼他们，期望他们，让保罗觉得自己没有白努力，也让自己觉得自己当腓立比信徒的那种若是被献上那种附属的祭物也是很快乐很光荣的事情。我们信仰虽然是自己的事，自己与神的关系，但是保罗呢也是用自己的那种感受对主的热切来鼓励在其中的腓立比信徒们。那保罗我觉得他先从自己提及自己信仰的核心，最后再加上自己与腓立比信徒个人这样子的关系，但是保罗此时被关，虽然之后被放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放出来，而且会不会被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信中我刚刚提到就是那种他对自己的那种心情，其实一定也是有一些的心情在里面的，但是他把自己的心情跟他内心深切爱主的心都告诉他所爱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不过他在这此处讲到自己可能会死，还是鼓励他们要喜乐，我觉得这也是很不容易的，而是为主而死，他也是这样的喜乐，所以要与腓立比信徒一同喜乐。所以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们说，倘若我若为基督缘故而死，我愿意并且心中欢喜，我把我的生命交奠，生命像交奠祭一样献在你们已经献上的祭物上。所以保罗绝对愿意把他的生命再一次的如同祭物一样献出来给神。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相信腓立比信徒也是知道他要他们喜乐。对他来说，当他每一次呼召或做牺牲或劳苦的时候，就是他献上自己给基督。所以再更深层一句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要腓立比信徒照他那样，像他自己一样甘心乐意的献上自己，为主受苦，为主受难，受逼迫，甚至不顾性命。所以只求主的儿女在爱主的事上灵命上能够得着益处，而且信心坚固，并且以此为乐。所以再次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保罗的教导和生活态度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的生活态度是如何呢？我们对我们这一生可以有像保罗一样的心， 靠主常常喜乐吗？最后我们看到前面我们十二十三节，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样看来，是从哪件事情上面看来呢？我们看二章六到八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看来，就是看到主的顺服。这里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应当像主一样顺服，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顺服神之中得着神的鼓励跟安慰，因为他们效法了主的榜样；另一方面可以看见他们自己的不够。为什么说？因为他们的顺服比起主的顺服实在还差得太远了。在此并没有说顺服什么事或顺服谁，但在语气当中可以顺服是保罗所说出来刚刚主耶稣的教导，和顺服在腓立比教会信徒中运行的圣灵，以及顺服神。所以使徒保罗称赞他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可以见到他们顺服的重点是使徒保罗所教训的真理，而不是使徒保罗他本人。保罗用称赞的语气勉励信徒们，让他们可以更加长进，那也鼓励他们当恐惧战惊。为什么保罗要勉励腓立比信徒们恐惧战惊，做得救的功夫呢？在此恐惧战惊是持十分尊重而且谨慎的态度，唯恐自己受责备，唯恐自己未能尽这一个责，劝勉信徒要存敬畏的心来敬畏神，小心谨慎的生活工作，唯恐我们失于神的托付，亏负了神的恩典。但是要强调，这并非出于奴性的恐惧，而是一种很积极很正向的告诉我们要谨慎，而且要敬畏，敬畏上帝，而且顺服上帝的旨意。那这样子的敬畏，因为有一天我们会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如此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有公民的身份而产生出这样子的责任。所以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要将自己所得的救恩活出来，活出来不只听到而且行道，能够让更多人知道，从你身上看见神的救恩。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的开始，也是我们应当让这救恩工作得以完成。而灵魂得救，罪得赦免，这是救恩的起点。若要经历完全的救恩，让神的话语不断在我们心中运行做工，使我们能成为成熟 而且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顺从神的运行，成就他的旨意。得救不是靠人的自己努力，而是一条有主持守，有主带领，而且让我们的心能够顺服神的旨意，过圣洁生活的道路。所以十三节说，因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因为说明了上文，为什么要恐惧战惊，以活出神的救恩？因为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能活出救恩。让神在我们心中运行，成就他的工作。心中运行，是神的灵不断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照着他的旨意。所以问题不是在于我们能否活出神的救恩，乃是我们是否顺服神的圣灵。更重要的字不是运行，是神。因为最重要的是让神在我们心中居首位，掌王权。如此我们才能够存敬畏神的心，战兢顺从神的运行，成就他的美意。保罗这样子鼓励腓立比的信徒们，我们回到我们这个世代，其实他在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在西元60到64年间，这一段期间离我们西元，离我们感觉也没有说很远，但是也没有说很近，但是他所描述每一个环节也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贴近哦，也很深刻。所以求神再次让我们神的灵在我们身体心中运行，让我们成为他所说的像光体，像明光一样照耀在这个世代，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不只听到而且行道，而且能够活出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他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一起在教会当中传扬他的福音，让人看见我们就是他天国的子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愿我们越来越像你，愿主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省察自己，还能够看见自己，也能够想到你如此的完全。主啊，愿我们在这世代当中能够成为无可指责、诚实无畏、无瑕疵的儿女，如明光照耀。主啊，也保守我们凡所行的，主啊，都照主你的旨意而行。主啊，不求我们的意思，只求主你的意思。主，愿我们板心教会每位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时常靠主你，常常喜乐。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喜乐，你就是我们生活的重心，生活的力量，主，我们一切恩典的来源。求主你再次也看顾我们，主，让我们也能够弟兄姐妹们有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像保罗一样，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主啊，他是这样子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也能够彼此相爱。主啊，谢谢你因着你在我们当中， 使我们能够活出有盼望的生命，也能够更有主你的样式，也让世人因着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是属主你的儿女。主，因人看见我们，也能够让人能够被吸引来到主你的里面，认识你，更多的渴慕你，更多的寻求你。主啊，谢谢你，你的教导，你的话语，愿我们学习，也为我们聆听。主，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